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琪。大家都知道烟瘾、酒瘾、赌瘾不容易戒，而家当今的青年呢又多了一样瘾，我估你都估到的了，就是打机了，打到天昏地暗，无心翻学，有些甚至是性情大变，令家长很头痛的。有个德国名叫诺亚的小朋友，他原来呢就是很安静、礼貌、守规矩的，自从迷上了打机之后，他的学业荒废，不单止这样，性情就要大变。那后来他又如何摆脱了打游戏机，戒了这个瘾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诺亚出生在德国的格拉德贝克，那里是一个离荷兰边境不是很远的小城。诺亚的外公外婆和妈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在童年那时诺亚每周日都会穿好西装，跟住大人去教堂礼拜。诺亚是一个安静、礼貌、守规矩的孩子，喜欢有序和规范。他自己收拾房间、吸尘、扫灰，看到样样东西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他就觉得很安心。诺亚有一个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彼此屋企住得很近，而且是世交。在15岁那一年，他从好朋友那里第一次学识了打电子游戏机，没想到从此他就迷上了，越玩越多，人亦都懒散起身来。他的内心知道玩游戏机不好，但是又忍不得几耐，好朋友一来一叫他，他又玩了。妈妈叫他倒垃圾或者拿什么东西，他开始觉得不耐烦，不要来烦我，行开行开，我正打得很重要的一轮啊。那个懂事礼貌的少年诺亚不见了，他在打和不打之间挣扎，结果是打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每日习惯的动作就是他一放学除了鞋直冲自己的房间，领门顺势推开就直冲他的书台，经过电视矮柜一劈个书包，跟着按电脑开关，屏幕在那闪烁，他的手拿起遥控机等待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。诺亚回忆说，其实他很不喜欢自己不自律，同朋友打游戏虽然得到一时的快乐，他说过后之后他不快乐，暴躁、不耐烦、容易发怒、情绪不稳定、没心思读书。诺亚说这些不是他想要的生活，妈妈看到他成日坐在屏幕前，眼睛红肿、双颊塌陷，人变得浮躁，对什么都漠不关心，劝他不要再玩。诺亚说他知道打游戏不好，但是他对自己无能为力，想打不打了，但是朋友一叫又无法去抗拒。就这样转眼快到中学毕业了，他开始想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面对这个问题，诺亚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他的心情很沉重，读大学二科他的成绩实在太差，随便去找份工他又不甘心，他想远离这个小城，避开那些朋友，不再打机，希望这样可以摆脱打游戏机。诺亚说他的外公曾经是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精锐部队成员，他们每日早上跑12公里热身运动，然后才开始一日的生活，他很佩服外公，还有他在部队服役的哥哥，他的哥哥不时地向他描述一些军营的生活。诺亚很憧憬那种自律严格、每日有明确目标的生活，他感到当战士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做个职业军人也不错啊。于是他决定去服役2年，然后再决定自己向哪个方向发展。不管怎样，他就是想远离游戏机和打游戏机的朋友。就这样刚刚满18岁的诺亚登上了开往军营的火车。军营的生活有规律又严格，对新兵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对于新兵来讲不累低就是每日的目标。诺亚说他们每日5点起床，晚上12点先睡觉，白天在污泥沙石入面摸爬滚打，学习射击、跳跃栏障，特别是第一个月非常艰苦，有时候晚上回到宿舍之后还要擦窗、整理衣物，甚至有时候还要打扫卫生，每日身体的承受力好像都到了极限。诺亚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， 他咬牙坚持每一种训练，绝不中途放弃。在军营里面，他要练很多的苦磨撑，或者是有哪个做错事，所有的人都可能会被罚练几十个苦磨撑。军营的生活枯燥单一，每日按部就班，但是这些啱啱是诺亚想要的。整齐的床铺，亲一色原木床栏和衣柜，每夜精疲力尽地倒落床睡觉。诺亚心里面感到很踏实。有一日下午，诺亚和一个年轻的士兵聊天，聊得很开心。突然之间，那个士兵说他要去打坐了。诺亚就问打什么坐呀？他说他练法轮功。诺亚一听来了兴趣了，他说他六岁就开始学空手道，八岁学盆栽。他是一个熟知中国功夫电影的亚洲文化迷，他问了那个士兵很多问题，了解了真善忍原则、法轮功是什么。他很兴奋，他觉得他了解这些远远超出了他日常生活所闻所见。那位士兵还跟他说法轮功其实就是尽可能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，对周围的人要宽容。诺亚竖起耳仔，一字不漏地听着。他即时想到所有的政教其实都是叫人做好人的。那这个法轮功听起来好像是统领各大教派，如果一个人活着真的有一个目标的话，那就是做一个好人。诺亚感到仿佛一丝阳光从门背后射入来，真善忍的价值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。这位士兵每日教诺亚练一些功，还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借给他。服兵役的每一日都很艰苦，通过学练大法，他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，承受力增强了，他自己都觉得很吃惊。诺亚一有时间，他就捧着《转法轮》来读，感到心里面特别平和安定，特别是真善忍这三个字完全折服了他的心。他说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在整个生活历程当中，将真善忍付诸实施，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，这三个字完全罩住了他。他说听起身来真的太美好了。他一片一片地通读《转法轮》，通过大量读书练功了一阵，每次他玩了电子游戏机，他都会觉得心里面不自在。他说玩游戏机不可以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，亦都不可以作为真正的休闲休息，亦都不是真正的生活的一部分。他说那个世界是虚拟的，他越来越清楚知道这个不是他想要的。两年兵役结束后，他搬去了杜塞尔多夫这个地方，在那里他读职业高中。杜塞尔多夫离他出世的地方，他自己家格拉德贝克，不到60公里。虽然他成年了之后住住这个家不算大，但是可以经常跟家人来往，还有他幼时的小伙伴。旧友重逢很兴奋，他买了一套新速速的高级设备，电脑、控制板、软件、键盘，甚至包括一个运动式的座椅来打游戏机。他要跟好友保持友情。很快诺亚进入了状态，恢复从前常胜将军的姿态，但是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在争斗抢出头，在伤害对方，将自己的快乐成功地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。他回忆说打游戏之后，他变得有攻击性，容易发怒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他。那段时间他虽然每日都还学法练功，虽然没有兵役期间那么勤奋，但依然每日他都是会去做。但是打游戏机欲罢不能的痛苦扯住他的内心，每日他读《转法轮》提醒他要做一个好人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回到家打开电脑，忽然之间觉得很茫然，他两眼呆呆地望着荧屏，自己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很蠢呢？在浪费自己生命？他一秒钟都没有迟疑，跳起身来将插头拔出来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打游戏的全部设备卖了。他说他感觉不到那种满足感和刺激兴奋了，就好像他刚刚接触法轮功一样，忽然之间觉得烟不好抽了，没有味道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这样他就戒掉了打游戏机了。诺亚的生活回回到正常的轨迹，他每日练功两小时，并且是花大量的时间读转法轮，还开始背转法轮。他每日感觉到自己被能量包围，他不再贪图安逸，又恢复了小时候规矩礼貌有责任感，在学校对功课比较上心了。他说老师讲过大意是说学生应该读好书，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勤奋完成所有功课，这样考试自然会得到好的分数， 脑袋入面容量大了，好像可以存放很多知识，头脑亦都很灵活。他轻松完成了职业高中，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诺亚现在从事房产中介，他很喜欢这份工，因为可以接触很多人，因为每天可以接触不同的人。在接触客户的时候，他跟客户讲真相，告诉他们知法轮大法多美好。今年25岁的诺亚英俊潇洒，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。有哪个会想到他曾经因为迷上电玩苦苦挣扎呢？诺亚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休息一阵，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医生在疫情期间救人的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翻返我们柳暗花明第二节的。在上一节，我们同大家分享了诺亚这个德国小伙子，他在中学时期由于打机荒废了学业，后来想着去参军，成为一名军人。在军营里面，他遇到一名法轮功修炼者，介绍了他认识法轮大法。之后他通过学法练功，认识到人生的意义，终于是摆脱了这个打机瘾的，成为一个充满朝气的、心理很健康的一个年轻人。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在疫情期间一位医生救人的故事。安琪是中国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，年龄已经接近50了，他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。2020年中国新年，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突然之间从武汉爆发，并且是迅速发展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。当时的情况是很紧张的，很多医生呢因为日夜没得休息，在网上传出当时一些武汉医生那些短片，那些医生几乎是崩溃的，因为见到很多病人死了，还有在医学上对这个病是无能为力的，所以大家都很担心会染上这个病。而作为医生没得选择，不得不要去面对这些这样的患者。由于患者很多，医院呢人满为患，医生护士不够用，所以就动员所有的医生护士不要放假，要参与去抗疫救人。当时情况是很危急，有些恐慌，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感染区里面工作的。当时 Angel 是武汉某医院的医生，他所负责的科室都是比较年轻的医生，他们的仔女都比较小， Angel 就想着不要让他们去承担这个风险。他自己的仔已经很大了，已经读大学，他自己没什么负担，而且他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所以他第一个报名进入污染病房工作。为什么他第一个报名入污染区病房工作呢？难道他不怕感染病吗？他又有什么免死金牌呢？原来 Angel 是这样想的，他说瘟疫是淘汰受中共邪党毒害的人，真正信神修佛的善良人是得到天的庇佑的，而且他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很多年了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所以他相信他家人都会没事。他的仔坐飞机回武汉，过了14日潜伏期，一直都没有任何症状，家里的老人身体亦都没有大碍。初六落班之后要去疑似病房里面工作，当 Angel 去到疑似病房的时候，面临的情况超乎他的想象那么困难，防护物资不足，管理混乱，病人激增，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，在病房一做就是一晚，问病历，写记录，采集标本，手浸白晒，面部耳朵鼻梁下巴戴那些防护面罩，整到很痛，加上严重缺氧，根本睡不着，看着孤零零又没人陪的可怜的患者， Angel 不单止为他们的疾病操心，更加为他生命的永远担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因就是 瘟疫呢是上天淘汰坏人的。而在中国大陆，很多都是中共党员入过党团队，共产党是犀利的幽灵。这些加入过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的人都称为党徒，都是共产党的一份子。共产党作恶，他们每一个党徒都要去承担、去承受。所以 Angel 就在这里想了，他一定会跟接触的病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远离中共邪党，这样才可以渡过劫难保平安。为了讲真相，他特意在相对轻松安全的潜在污染区写病历，而且选择到污染区直接接触病人，利用问病历、采标本、送饭等机会跟他们交流、跟他们聊天。有听众可能会问，他难道不怕感染吗？他说他不怕，因为他有大法护身符，他心里面很坦然，一点都不恐惧跟患者直接接触。他搀扶老年人去卫生间，拿便椅给行动不便的患者使用，又扶又抬患者上落床。 Angel 真诚的献身，换来患者对他的信任。当时隔离病房不允许有陪护，一人一间房，病人普遍都情绪低落恐惧。 Angel 就利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们，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瘟疫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宣扬无神论，导致人身道德败坏，假食品、毒奶粉、毒胶囊，大家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伤害人，片面地追求 GDP 造成环境污染，特别是迫害法轮功、打压真善人，助长了假恶斗，最后导致现在人不治天治。现在的天灾人祸频发，只要修心向善，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可以保平安。一般的病人都可以接受 Angel 这样讲，有些人要几次才可以接受。 Angel 不管在隔离病房身体有几难受，穿着隔离衣服有几繁琐，他都尽量争取多些时间入病房，告诉患者保平安的方法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自杀都是假新闻，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、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，可以逢凶化吉，告诉他们为什么三退可以保平安。对于可接触到的同事， Angel 亦都是积极跟他们讲真相，在工作里面他尽量承受多些，有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他都会出面，需要写材料他都积极参加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赞许。他的很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看到武汉和全国疫情发展很快，很多人包括医护人员都失去了生命，而官方的数字仅仅是住院检测病毒病人数字和他们愿意上报的，实际数字远远不止这些。 Angel 经常忍不住泪流满面，他希望可以让多些人知道真相。他说生命是可贵的，如果他们因为没有退出中共邪党而被神淘汰，那真是太可怜了。后来 Angel 又被调到去重症监护室工作，那里更加辛苦，全部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监护室里面，防护更严格。他虽然不怕病毒，但是大家一样做好防护，处处规范操作，还要承担很多工作，帮助外援的专家写记录，帮助护士和病人翻身，帮助老年人去卫生间等等，在哪里他都做好。因为他说他自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有一个老太太 Angel 曾经在疑似病房里面跟他看过病，当时 Angel 还扶他上落床，这位老太太对 Angel 印象很深刻，再次见到他，他很高兴，他说哎呀，我们两个真是有缘啊。每次 Angel 去都陪他聊天， Angel 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，后来他真的恢复得很好。而他的姐姐在 Angel 来到之前已经去世，他的姐夫在 Angel 来的时候已经上了呼吸机，经过一个几月的积极治疗，最终都是不幸离世。 Angel 觉得很可惜，还未来得及跟他讲真相他就走了。 Angel 和两个护士将他的遗体和他的衣物放在装尸袋，一同送去烧了。 而他所有家属都住了院或者是隔离病房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 Angel 在想，人来的时候一身光，走的时候一身光，心里面很辛酸，很遗憾没机会跟他们讲真相。 Angel 细舅的同学 Angel 都跟他有一面之缘，他很积极配合疾控人员，详细地回忆了近三周的活动轨迹。当时疾控人员还签了字，写了书面材料，保证不泄露他的个人信息。但是过后，这些疾控人员出尔反尔，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，被他造成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，甚至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。他们全家人精神压力很大，怕以后没面见人，怕单位工作受到影响。 Angel 的细舅特意要 Angel 要给予关照，因为细舅的同学和他的家人都在住院， Angel 想通电话也都不可能。 Angel 特意利用落班时间去到他们所确诊的病房，穿好隔离服去里面看望他们。当时他们因为信息泄露而拒绝治疗，要求和市长交涉。当班的医生希望 Angel 在里面安慰他们，以免出意外。 Angel 正求之不得有机会和他们多谈一阵， Angel 就结合当前的形势，从中共为了搞政绩欺骗人民，卸磨杀戮一贯做法，开始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常年九字真言，并且和他们做了三退。他们都很感激 Angel 真心关心他们，体会到大发弟子的善。他说这个时候，他说其他人见到他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，你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来探我们，我们相信你。 Angel 也都为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可以使他们得救感到高兴。后来他细舅的同学全家人真的将 Angel 当成最信任的人，经常跟 Angel 通电话、发微信询问病情、询问治疗意见、是否签字同意某种某种治疗等等。现在全家人都平安无事，舆论风波亦得到了删帖解决。当时因为有很多外援来的专家和护士、医生和本院的人员换班很频繁， Angel 可以接触得更加多的同事。落班了，大家都坐医院的通勤车去休息，在那里大家可以彼此走动交流，房间也很充足，单人单间，这都为 Angel 讲真相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。而且他休息很好，在这环境下他可以练功学法，有充分的体力和精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他利用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同事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中共迫害的邪恶，做假新闻等等，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。平时他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他们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医院的医生轮着去宾馆隔离，然后再回来做事。隔离期间， Angel 就用电话跟他们讲真相。医院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平时很积极做中共邪党党务的工作，达明就有点担心，不知道怎样跟他讲真相。刚好有一个机会，这位党委书记在群里面发通知，要医院删令五申，保守秘密，因为当地官员怕上级问责，瞒报了 Angel 所在这个医院武汉肺炎确诊和死亡的病人人数。 Angel 就借这个机会鼓足勇气跟他打电话讲真相，从新闻造假讲起，慢慢讲起 Angel 自己怎样练功受益、身体健康，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最后说要平安度过劫难要三退，他居然同意退了。中共邪恶灌输蒙住生命善良的本性， Angel 说只要你真心救他，众生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真善，就会作出自己应有的选择。 Angel 说真的很怕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朋友因为瘟疫夺走了生命，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将福音传给他，他说将会是他最大的遗憾。五十几天的工作结束了， Angel 平安回到家。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